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教会的一份子，是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清晨一起来敬拜你。求你进一步的来更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理解教会的意义，更好的来参与起来。就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从中都有所收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新的系列，今天已经到了第二讲的时间。今天来分享这个教会关于建造我们的教会的第二个信息。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吗？上周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根基，没错。上周我们明确了教会的根基就是福音，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教会得以确立。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教会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上所有被神拯救的人，就构成一个我们所谓的普世的教会，这个整体的教会的概念。而这个教会就建立在这福音之上。而对于我们每一间具体的教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像我们的被城华人基督教会这样一个本地的教会，一个具体的教会，我们同样是建立在这福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这唯一的基础上，然后以这个来开展各样的事工。福音就是教会的基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自己不断提醒自己的事情，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福音稳固的基础上得以建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分享第二讲，教会的成员，重点去关注什么样的人是教会的成员？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该如何参与到教会中？那今天我们要主要通过的就是彼得前书1章1到9节的经文，我们来分享。那大家的理解中，什么样的人是教会的成员呢？教会成员需要有什么样的身份呢？有没有人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谁是教什么样的人是教会的成员？应该是，我想有一个词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基督徒。基督徒是教会的成员，教会是由基督徒所构成。那今天我们首先可能要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第一点，就是基督徒，也就是认识福音的神的子民。这些人就是教会的成员。我们讲到福音是教会的核心，那么作为教会的成员就是认识福音的人。在今天我们要看的彼得前书的经文中，就提到关于福音的内容。这里在经文中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在各地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有提到一些信息，说这些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这里提到神的拣选，提到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让这些人可以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是一个作为一个和世界不同的。在这里包括第三节又讲到说，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这里讲到的是说关于福音最核心的内容，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获得重生。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所强调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有点噪音。什么样的因素在这个经文里面？我想用如果用一个词来涵盖的话，就是这是神的恩典。大家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反复在提及说，这是神的工作所成就的，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得以分别为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以重生。不是出于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我们获得重生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认识福音的人 核心的身份，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得以在这里，这就是基督徒最核心的身份。那么仍然需要去理解，作为基督徒，我们既然因为神的恩典成为了这样教会的成员，那么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和神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一些传讲中容易造成一个误解，我们是靠着福音成为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当然努力是需要的，需要我们忠心的来面对神，但是在我们获得这样的救恩之后，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仍然是时刻需要来依靠神，仍然去仰赖神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因素。那在经文中其实也有体现啊，我刚刚这个标注的有些部分可能大家发现我没有读，这里提到说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这是教会里面基督徒身份的。这里其实顺服包括血指的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在旧约的出埃及记24章就曾经提到类似的词汇，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就认可这些是他的子民，所以跟他们进行一个立约的仪式。在出埃及记24章啊，有这样记载，提到摩西曾经把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念约书给百姓听，百姓回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就把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讲的是信徒这些神的子民进入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中，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约里面，是跟神恢复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让我们和他成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基督徒是认识神恩典的人，而在恩典之中我们也继续维系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关于约的概念，是这个经文所强调的，是我们和神之间仍然持续的保持这样一个关系。这里面经文的第5节也提到说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讲的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这救恩，等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得到最终的成就，我们现在仍然是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我们已经是蒙神恩典得救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在等候一些得以成全。这其实在提醒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并非是一个结束，我们仍然需要维系跟神之间的关系，信主之后和神之间保持这样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入教会。同样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一些关系的问题啊，在世界上生活中我们仍然有重要的使命，这也是整个的彼得前书所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里提到说他是信徒是分散在各地做寄居的。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到10节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这里提到基督徒是被神所拣选的群体，并且去代表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君王的荣耀，所以说是有君尊的祭司，让别人可以来认识这位神，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圣洁的国度，和这个世界有分别，包括说是属于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来见证神的工作，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有新的身份，从而归属于神的国度。经文特别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能蒙连续。说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现在可以认识神，在和神之间这样持续的关系中，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 见证福音，这样配得我们被神选召的这样的身份。所以经文里面特别提到寄居这个词，就是在强调这一点。可能这个词对我们来说相对陌生，但是其实如果说换一种说法，寄居就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你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不属于这个地方，你们属于另一个国度。就教会就是代表神的国度。常常有一种比喻说，教会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国的大使。我们在这里代表的是另一个国家，甚至可能因为这样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遭遇反对逼迫，但是仍然忠于我们的国家，神的国度。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与世界的关系。我想其实了解这一切时候，我们也需要问一个问题，如何可以成为教会的成员？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这里坐的绝大多数人，大家都已经是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徒？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去再次来确认，成为基督徒是怎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之前，我们可能先需要来清楚一个词汇的含义，也就是成为教会的成员。那这里所指的教会究竟是什么？教会是由认识福音的神的子民组成，这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一点。但是其实在上一次的分享中已经跟大家提到，就是有一种神学上的概念，当然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会去应用，有一些区别，就是一个叫做普世教会，就是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整体，也包括一个地方教会，就是一间具体的教会，在某一个地方信徒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去了解，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在普世教会呢，可以说就相当于所有持有神国护照的人，所有神国的子民。而地方教会更像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区的使馆，每一个成员就是这使馆的一员，向当地的人来介绍神国。那么成为这样一个普世教会的一员和成为一个具体教会的一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可能在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就会出现有些不一样的一些分别。但是可能当我们回到初期教会的记载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来理解这两个之间的分别之情。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段经文，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2:29。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这部分，其实就告诉我们如何成为教会。在使徒行传2，这里记载的是在初期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圣灵降下，让很多人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神设立的群体的场景。而在这之后，这些信徒就开始向周围的人推荐，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彼得曾经向这些当时的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以犹太人为主的群体，向他们来见证他们所相信的福音。当彼得讲完介绍过福音之后，就有了这样一段记载。在这里彼得劝勉那些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胜，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的。在讲完这一切以后，之后提到说，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饼。这里其实就讲到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些过程，提到了这些人悔改， 悔改就涉及认识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知道自己并非是靠努力来改正错误，而是来寻求神的恩典。这恩典所在呢，就是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上。所以提到是他们奉耶稣基督的认识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之后还有就提到的是受洗，他们通过受洗来表达我们愿意加入到这个新的群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三点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悔改、接受福音、受洗。如果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过程如果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福音，没有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经文也提醒我们，受洗也是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三点都是很重要，是一个整体，要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其实在我们的教会中很常忽略的一点就是关于受洗。我们会强调一个人要认罪悔改，我们会强调一个人要真正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很少来强调受洗的价值。我想这是跟我们的一些时代是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相对比较看重理性，不太看重经历和感受。其实受洗呢是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整体，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充分的去经历到福音，也真正的是全方位的来经历这样的转变，并且通过洗礼我们真正来加入到教会之中。如果只有认罪悔改，只有相信福音，常常会忽略我们需要加入到教会。但是洗礼恰恰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开的信仰宣告，在众人的见证之下，通过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加入到教会，也得到教会的确认。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曾经有洗礼，在洗礼中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参加洗礼的弟兄姐妹在前面公开来声明出自己的信仰，声称是相信耶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来见证他们加入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肯定他的信仰，我们会听他的见证，包括之后我们会和他一起来享受圣餐，来承认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义。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在表达接纳，包括在我们这里的经文中也提到说，这些人成为门徒之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之后，他们就在一起彼此交接白饼，就是融入这个团契之中，来进入圣餐，来享受说我们是一个同样的群体。这就确认了新的归属。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到洗礼是非常重要的，要参与到教会的生活之中，这样可见的记号，包括洗礼可见的记号，来表明我们是教会的一员。另外受洗也是一个顺服神的行动。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中曾经说，耶稣的大使命中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受洗是神所给的一个命令，耶稣所给的命令，要遵行耶稣的教训，使徒的教训，这才是表明我们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愿意来听从他的吩咐。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很重要是把这些整个的过程，认罪悔改相信福音受洗，理解成是一个整体。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基督徒可能成为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可能做了决志祷告，但希望花一些时间 更明确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觉得这是一种很慎重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当这些都清楚之后，我们需要用一种洗礼，参加洗礼的行动来回应这样的救恩。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愿意成为基督徒却不愿意受洗，我想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达。相信福音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愿意顺服的行动，相信耶稣是救主，也和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是互相关联的。我们需要来听从他。我想这需要在一个具体的地方，通过具体的行动有所表达。所以成为一个具体教会中的一员，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愿意来参与到这样的团契之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成为普世教会一员中一个很明确的表达，进入和神这样的关系之中。这是为什么已经成为了普世教会的一员，我们相信福音，而同时我们也需要委身于具体的教会。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的受洗是作为一个开始，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开始的一个顺服的行动。然而委身于具体的教会是帮助我们真的更多的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有更加明确的信仰表达。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地方教会将我们的信仰变得实实在在。我们每个人需要一个归属的记号，让我们可以来确认我们真的是跟随神，需要通过在具体的教会的参与来维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想在这里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你是不是愿意委身于我们这间教会，是不是愿意来参与到这教会各样的活动中，也真的在这里表达我们跟随神的决心。我想今天愿意来这里参加主日聚会的人，我们至少是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心，表达我们愿意在今天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是我想如果有一些人是基督徒，但是没有任何明确的信仰表达，我想这是已经表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我们在逃避一些责任，逃避表达我们自己信仰的责任。我们和教会的生活保持距离，我们不愿意成为一个尽心尽意尽力跟从神的人。我想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可以更多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委身跟随神。那如果委身于我们这间具体的教会，我想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成为这间教会被称华人基督教会的一员，成为他的成员。有没有人知道怎样成为我们这间教会的一个成员？假如会有人说，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教会怎么来成为这教会的一员？看，这里有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刚刚我们也都讲到受洗成为教会的会友。那今天呢，我想带着大家来看一个东西我们教会有一个章程，就是关于我们教会具体怎么样运作一个介绍，我没有放到 PPT 里，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这里呢就有讲到什么人是我们被称华人基督教会的成员。教会章程第五条，组成，所有信徒均属同一普世的属灵教会。那这是讲到普世教会的概念，所有的信徒都是属于同一个教会，但在异地的信徒却应联合。讲到地方的教会， 组成一个有形的教会，以便一起敬拜、交通、侍奉、为主做工、尽肢体的功。讲到这样的一个参与的重要，凡以相信和承认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并以接受浸礼者，均可为北教会的信徒成。这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很一致，《使徒行传》的记载，相信和承认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救主这个概念就涉及需要拯救，其实是承认自己的罪这样的概念，并且接受洗礼。我们讲的几个因素都有提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成为本教会的信徒成员，都成可以成为教会的一员。在这里讲到说，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你愿意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样的聚会，参加教会的生活，你就可以成为教会的一员。这里也提到洗礼的重要，当然我们在这个教会洗礼受洗的可能就是已经是表达这样的信仰。那当然这个和我们刚刚所提的会友还有一定的区别一会儿我会再继续的来讲会友在我们教会的定义中是什么。但的确这里讲到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可以成为教会的成员。虽然这就也分别有一些分别，就是教会的成员并不包括慕道友。我们欢迎慕道友来我们中间参加聚会，来参加教会的生活活动，但是他们并不算是算是教会的成员之一。这个是因为教会的定义，教会的概念就是由基督徒所组成。在教会的信仰告白里面，也就是会章的教会章程的第三条，这里讲到了关于我们教会所信的信仰是什么。这里也提到说，我们相信教会是神选召出来的人，借着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和圣灵的殿，应当分别为圣，成为真理的柱石和发光的烛台，并且是基督荣耀的见证，所有信徒都当有份于教会的侍奉。这里跟刚才我们所讲的内容是很一致的，也是提到教会的成员就是神所选召出来的，就是帮助我们去确认所以说成为教会的成员是确认我们的信仰可以参与教会的生活。那什么是教会的会友呢？成员和会友有什么区别？这其实在我们的教会会章中也有讲到。有没有人知道教会会友在我们的章程里面有什么样的说明？大家肯定都不记得，我也不记得，我也是先去找的。这已经算是很好的一个总结，但还不完全。看，这是我打印出来的教会的会友申请表在这里。这个会友申请表里有这样讲首先，我已读过本教会章程，讲得很对刚刚我说那些跟大家列举那都是章程的一部分你看大家听起来可能都很陌生。我完全同意章程内容，这说明大家应该都是很仔细的读过同意的我已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相信福音很重要。然后我已承认主耶稣基督为主并受洗，与某哪间教会在哪年，很具体的就说这些东西是我已经经历过的，我有这样的信仰的表达。接下来我已经参加本教会的主日崇拜三个月以上这是很日常的参加聚会，我愿意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并支持教会事工，这种委身的表达我愿意在本教会做个人得救见证，大家都来见证说他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知道他的故事，这是有一定关系性。 后面这个，哎，整体弟兄刚才讲的，我愿意参加下列侍奉，请打勾至少一项。这就是我们会员的申请表里面的内容。我想我们在座大多数人是会员，大家也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我想大家在侍奉表上也都打过勾哈。这是我们参与教会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曾经在神面前也向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曾经做过的承诺，我们愿意来参加教会。我想大家可以来想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信仰的表达和我们当时填的这张表是不是一致？我们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参与。那在教会的这个我们的会章中，章程中也有这样去讲：一、组织法，这个教会的章程的负责啊 ，Church by law。组织法第一条就是会友。什么是会友？我可以再把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是不在这个申请表上的，也是大家可能更不熟悉的。我给大家读一下，看看这个，再来自己比照一下啊。这是成为教会会友认为应当有的一个责任和参与的方式。凡以信主得救并已受洗常参加聚会的信徒均可申请为本教会会友。这刚才就我们也提到成为教会的成员是信徒成员就可以，但是会友跟他是有点区别。大家可以来参加聚会，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成为会友。会友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在这里的一些定义。会友应遵守圣经教训，借每日个人的读经和祷告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这是教会会友。积极参加教会的聚会与侍奉以及经济上的奉献，不限定十分之一。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来参与教会，有个人的责任，有在教会中的参与，经济上的奉献也是对教会委身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很具体的信仰的表达，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教会的一员。我想当时提到这些是有它的价值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方式是我们表达自己的身份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可以看到，会友是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教会的事工之中，而会友也会章中有提到，我们所有的执事、长老都是我们的会友。会友可以被提名成为执事，长老是从执事中选的。他们这些人呢，作为有一些 title 的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承担一些更重要的责任来服务教会。他们是有这样服务大家的一个责任在这里。而会友大会是用来通过执事、长老的设立、牧师的聘请，是有这样的一个职能。在会章中也提到，会友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时间由执事会决定，由过半数以上参加生效，对执事会所做重大决定表示赞成或否。其实，在我们教会的会章中，这样的一种设置就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最重要的责任的是谁？就是我们每一位会友。教会重要的决定，不是由牧师来决定。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会，是要通过会友大会来最终确定。因为最高权力的是每一位会友，大家参与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次的会友大会，包括我们去投票，不是走个过场，而是让大家很认真的来参与到教会的决定之中。牧师、长老、执事 是教会成员推举或选择，来服侍教会需要，来装备每一个信徒更好的来服侍教会，甚至以后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从这个教会的章程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到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教会的成员，在我们的具体的教会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设置，让大家可以委身于教会，参与教会的生活。我们并非是只是出于个人的意愿来选择我们来参加什么样的聚会。如果你愿意成为教会的一员，如果是重要的成员，教会的会友，我们需要真的是更多来融入教会，通过参与到教会的生活之中来得到成长，这是神在对我们美好的心意。像这样的会员制度有很重要的价值，让我们有具体的信仰的表达，来确认我们的归属。刚刚所讲到那些方式是让我们可以对这个教会产生影响，也彼此影响。所以刚刚跟大家讲这些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位会友可以再想一想，你还是不是愿意继续成为一个会友。这里面涉及很多的责任，我们教会允许大家退出会友，如果你愿意仍然是我们的会友，我想邀请大家更多的来参与进来，我们不要只是成为一个挂名的会友。如果你认同教会的章程，曾经签署过这一个申请表，就表明你认同会章中所讲的内容，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教会中，是你在面神面前曾经有的一个位置。我想借着这里的提醒，再次让大家回忆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样一个名字，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来信靠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成为会友，我想这些也告诉我们如何可以更好地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参与进来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成长。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会的成员是共同经历的伙伴。我们刚才讲的更多是一个纵向的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确立，经文中其实也提醒我们横向关系的重要。在经文中这里提到说彼得说你们是大有喜乐，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里提到喜乐忧愁都是很多感受，是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我们一起去感受一同去经历，包括这个整个经文中一直在讲你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群体，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在感受上互相连接，也一同经历艰难。这里讲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的信心被试验，在这样的试炼中信心生命得到成长。包括这里也提到我们在生活中一同表达对神的爱，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讲到我们在教会之中爱神的重要。其实在这里我用的题目是共同经历的伙伴，因为这个经文中没有提到更多丰富的一些比喻。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其他的，比如说提到我们是弟兄姐妹是肢体，告诉我们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这里用伙伴更多是大家是一同成长一同经历。那么这里讲到了爱神，其实我们也知道爱神的表达常常就是爱弟兄，爱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在这里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提到爱神和爱弟兄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中更多的去参与，更多的委身，让我们更多去表达，用具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神。 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切实讲的就是委身不离不弃，落到实处，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去爱，不放弃。我们都知道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教会很多地方有问题，我想大家都承认。我们教会的人也有各种问题，我想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有一些人是我很不喜欢，有些人是我很难跟他打交道的，有些人我知道他有很多的性格上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但是教会告诉我们，切实相爱就是，虽然人有各样的问题，教会有各样的问题，我们仍然是家人，我们仍然是同路人，我们对彼此委身，对教会委身，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让我们来这里或不来这里。我想这个时代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消费主义，就是购物的心态，逛街的心态，选择我们最喜欢的，最吸引我们的，我们自己来定义什么东西有价值，也去选择对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是为了自己的开心，把这个作为最重要的原则来参与到教会中。我想这是错误的心态，这是为什么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被成功神学所吸引，去宣讲说只要你信神你就可以赚大钱，你就可以身体好，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样的内容。包括成功神学里面很多是这种不断去肯定自己，这都是让自己感觉很好。我想如果是这样的原因，这样的心态，让我们没办法很好的在教会中这样的彼此的切实相爱和生命的成长，我们会真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周日早上我可以去看球赛，周日早上我可以去打篮球，周日早上我可以去买东西，我可以在早上睡懒觉。包括之前我们还没有恢复完全线下聚会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家里靠在沙发上喝着咖啡吃着面包，来听一听有什么好玩的消息。我们选择不参加团契，我觉得那个会占用我们的时间。我想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按自己的选喜好来做选择，但是信仰告诉我们需要去委身，委身一个具体的教会是非常有重要的价值。这个时代我想比我讲道好的人多的是，大家大可以去选择很多很好信息、很好的教育。现在网络发达，让大家可以听到那些优秀讲员的讲道，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小心，因为常常我们会选择那些我们觉得好，也让我们不再被继续去挑战。我知道过去三年之中，有很多人慢慢信息变得闭塞，开始选择很多有特定立场的一些信息，支持某些政治派别的信息，关注某些特定议题的信息，有些过度关注社会福音，有些讲道，有些人是很喜欢那种个人关注个人讲道的个人感动的讲道。我想为什么大家今天会来到这里，可能我讲到不是很好，但是大家为什么愿意来听？我想因为这是我们对教会的一个委身，我们知道只有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经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去听到自己想听的消息，我 们把自己孤立开来，有一种个人主义的心态，生活决定和他人无关，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别人了解，不希望自己生活和别人产生交集，不关心别人的生活，别人的信仰状况。我想这是这个时代带来另一个挑战，我们只有在一起，碰上那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不舒服的人，才会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神的恩典才在一起，是神呼召让我们在一起，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选择，个人的喜好。我们需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参与到教会之中，走出自我中心，以操练舍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也不再是为自己服务。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委身于教会之中，去操练爱人如己，去为别人做些事情。这就是成为一个具体的教会义员的重要性。我们讲的是像会友申请，我们的表格上会写的是 membership。 我们常常理解 membership 就是 Costco 的 membership，我交一点点钱，我来享受服务，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没需要我可以不去。我们所有的 membership 不是这个 membership， 教会讲的 member 是肢体的意思，我们是彼此之间密切的连接，我们在一起生活，密不可分，我不能没有你，你不能没有我。这不是在于说我们需要他，而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神说这是你的弟兄，这是你的姐妹，我们因此在一起，是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他痛苦我也痛苦，他受伤我也受伤，他喜乐我也喜乐。这就是我们教会成员需要的。在这里我也看到也分享以弗所书的一段经文，时间缘故比较简略来讲，像这里一到六节很重要的讲的是教会的合一，大家是属于同一个身体，有这样彼此联络的价值。第三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需要彼此联络，在福音上合一。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教会有更多的委身。我看到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牧师分享，说他怎么样去买房子。我想大家现在买房子考虑可能就是我找一个比较新的社区，比较好维护的房子。那位牧师选择房子的时候，选择了一间价格更贵，房子更老，但是离教会更近。他为的是可以更多参与到和弟兄姐妹的生活中，他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交集，在那个社区中有更多弟兄姐妹可以生活在一起。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很感动，我想我们是不是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是为了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当然不只是买房，其他各个方面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弟兄姐妹更多生活在一起，做这样的一些选择。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作为教会的肢体来彼此服侍，运用我们的恩赐。这里讲到所赐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提到大家有各样不同的恩赐，都是为了建造教会。这里说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善用自己的恩赐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教会是一个整体。包括这里讲的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讲到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来体现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有这样一种完全的表达。 生命得以成熟。第十六节这里讲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方向，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互相连结，彼此相助，一同建造，让整个这个教会来体现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就是一起建造教会，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加委身的教会成员，一个活跃的会员。我们教会分活跃的教会的会友和不活跃的教会会友。过去一年中，可能我们过去几年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慢慢远离教会，一年两年没有见到某些人，我们就把它列为不活跃的会友。其实不活跃的会友对教会会有很多的伤害。如果大家在公司中工作，你身边的同事是一个摸鱼的、打酱油的、消极怠工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在这里鼓励大家，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来成为一个更多活跃的参与到教会。我想我在这里也代表神来发出这个邀请，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件很有价值，这是一个真正帮助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的事情。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来成长，让教会的复兴从我们每个人开始。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对你的亏欠，知道我们有冷淡有退后，没有很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信仰的生活，也没有很好的来参与到教会的生活。求你圣灵工作改变我们，接着我们的改变，让这教会变得更为中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